尤其你同人哋傳福音嘅時候，一提到罪，有啲人就撒手靈土即刻走嘅。但係我哋呢個係唔可以逃避，係咪？咁啊，到底乜嘢係罪？係咪？乜嘢係罪？其實好簡單，佢就係唔信神，呢、這個就係罪嚇。當你唔肯相信耶穌基督，唔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之恩，这个就是罪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一切不信真理的而喜欢那些不义的人，这些人一定是会被定罪的。你不信真理又喜欢行不义的事，一定会被定罪。我相信我们很熟的圣经，很多最初开始的时候，人家向你传福音一定会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是不是？其实那个成卷十四到十八节，那个应该是一起去读，你会对罪那个情形会更加的清楚。所以讲到罪的种种，讲到罪的话题的时候，很多人不喜欢去面对这个问题。但有时候这个问题不是你喜不喜欢的嘛，是必须面对。好多人唔喜欢面对罪嘅问题，而都有好多人咧，佢唔注重，佢都唔在乎。另外都有一类人咧，佢承认罪嘅事实，但系咧佢继续沉溺喺罪嘅入边，佢咧唔会去理会，而都唔会去思考罪嘅惩罚，所以系各种心态系唔同吓。咁我相信坐喺我哋中间嘅，我哋绝大部分嘅系已经信咗主嘅。咁你信主嘅时候，你对呢个罪嘅认识系点样样？会唔会我哋信咗耐嘅时候咧，就已经好少去思想呢个罪嘅问题？我哋绝对唔会因为我哋信主耐咗，罪就与你无干。因为我哋有呢个肉身一日咧，我哋好多时候就好似我哋头先唱嘅诗歌，会被辖制嘅。如果你已经接受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，咁你会唔会去重新去思想一下当日？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你是因着什么原因而信主？我相信十个有九个半会这样去回答，因为耶稣基督很爱我们，这个是事实嘛。耶稣基督很爱我们，我们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们，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很爱我们。如果单是因为耶稣基督很爱你，所以你可以信耶稣呢，那么有一天你发现耶稣基督不爱你了，因为你的祈求他不应允了，那你就可以不用不理他了。所以我们去认识接受救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。但是当你渐渐信的日子耐了，因为你听的真理越来越全面了，就是你发现我们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去信那么简单。因为我刚才说很多人都爱你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去思想这个，如果我们信耶稣，只是知道耶稣基督的爱，但我们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的信仰会有问题。如果我没有罪，我根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，他的爱和我有何干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会觉得耶稣基督爱我？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你才会体会到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嘛。否则话你对他的爱是一个空洞的。啊，他很爱惜，大家都是这么讲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罪人的身份，耶稣的爱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。当你认识自己是罪人的身份，你才会宝贵耶稣基督那份的爱，钉在十字架上那份的爱。是吗？如果我们没有罪，其实就不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耶稣好啊，问他是不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他否认的时候，他是不需要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是为罪人嘛，他既然没有罪，不是一个罪人，他不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这点我们需要搞清楚哈。所以无论你对于罪的所持的态度是怎样，刚才我讲到有些人看得很轻率，有些人都知道罪的事实，但是他继续沉溺在罪里面，因为他根本不会理会罪那个后果，罪的惩罚。有很多人真的只是看目前，但有一样事实我们是必须知道的，就是耶和华神他是很注重罪的。 如果他不注重罪，他不会为了人罪的缘故，连他的独生儿子都付上，是吗？因为他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，而且他对罪是绝不手软的。所以我们自己怎样看罪是我们个人的看法，但是神怎样去看罪呢？这个我们是要很留意的。整体上我很简单讲几句，譬如神怎样去对罪去讲一下。在以西结书那里说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是很肯定的。那我们很多人都背过这个经文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即是你犯罪的代价就是死。神是憎恶一切的罪，这些你从旧约里面你去看得更加显明，箴言那里讲得很清楚，神都恨恶那些作孽的人。我说神是爱，为什么会恨？神是恨恶罪，恨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他可以掩面不顾人。如果你要在罪中，他虽然充满着爱，但是你不肯对付你的罪，他就掩面不理你。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都很痛苦的，因为那时他全身担当了所有人的罪，所以神掩面不看。你就知道神对罪那个看法。罪呢，其实是一种很邪恶的力量来的。如果我们轻视以为罪很小事啫，那你就会放纵自己。所以我们靠自己呢，我们很难去胜过罪，因为他罪是一个邪恶的势力。那你说基督徒是不是很惨？不是的。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力量，我们会胜过罪。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，一定要去靠神，你才可以胜过罪。那讲到罪的来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，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人怎样堕落，是不是？听过很多这些事情。但是这个记载，我们都知道罪是怎样因着亚当的缘故，进入到人类。因着他一个人的犯罪，所有人都变成罪人的后裔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这个罪是怎样进入了这个宇宙，真的没有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亚当犯罪，罪怎样入了人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罪呢，首先在当然是魔鬼撒旦的心里面，如果不是谁去跟夏娃对话，是不是？所以本来你去看以赛亚书那里很简单地去讲到那个情形，但也都没有讲到那个罪是怎样，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隐蔽的事。圣经都讲有隐蔽的事呢，是神的事，我们是不能够去明白的。但我们知道，就是罪是首先在撒旦魔鬼的心里，他本来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创造物来的。但是当撒旦他想高举自己，他的高举自己的那种的意志是强过神要他的时候，他就从那个地方堕落了。这个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讲得很清楚，你可以看一看，或者很简单的看一看，让你明白，你回去可以慢慢看一下。以赛亚书十四章，如果你是两节的圣经，是824页，在短短的12节到17节，因为两个大圈，整个段落里面，即是12节那里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即一个问号。咁我哋唔仔细去睇啦。你睇下13节开始嗰度咧，有5次呢个明亮之星早晨之词，讲到我要我要我要，你就睇到嗰个嘅强烈啦。即系呢句嘅说话，你喺13节，即系呢个明亮之星早晨之词13节啦。他说，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，这个第一次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。第三个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第四个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初稿，就讲明撒旦他的意志要高过神，这个就是罪。罪是从撒旦开始， 但是我们又不可以将个责任，有时候我们犯罪就将责任全部推给撒旦，因为雅各书那里都讲得很清楚嘛，我们不可以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呢找一个借口去推诿推搪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雅各书那里讲得很清楚，他一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，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，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所以我们不要因为、你说、原来罪是从撒旦来的，所以全部都是归咎于撒旦，但是最终都是我们人自己去接受撒旦的事由，是吗？你人可以拒绝的，所以我说我们自己靠自己很难拒绝，你可以靠神，所以我们有时被过犯罪恶所胜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，所以这个我们看创世纪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，但我们要留意一样，就是罪那个定义很简单，就是你不听神，不按住神的意思，你要高过神，这个就是罪。那我们自己犯罪跌倒的时候呢，也都不要全部都归罪于是撒旦，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私欲，这个很重要，从自己的私欲诱惑令到自己降服在那个诱惑的里面。所以讲到罪，那么到底是什么？就我刚才讲过，你不信就是罪。但是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那里他讲过几次讲到罪是什么呢？那么他罪，我们一般就讲你不信当然罪，他说违背律法都是罪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罪，他说罪是不信神，将神当作讲大话的，因为神讲嘛，你不听那个结果是怎样，那你不信，因为神讲大话，神言出必行的，这个是一个很信实的神。在我们中间，我不知道你将罪摆在一个怎样的位置，那人对罪会有各种不同的讲法，今天其实很多人已经将罪都淡化了，但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罪，你不会否认罪这个事实，是吗？只不过有些人就觉得作奸犯科是罪，那基督徒看罪就更加的高，就是按住圣经的标准。有些罪是有形的，你很容易看，如果他今天犯了香港法律，不需要圣经来判他，香港的法律、人的法律都要判他，是吗？犯法。所以有形的呢，我们很容易，譬如有些人说犯了十戒，你知道是罪，犯了律法是罪，犯了当地政府的法律，那个就是犯法，是吗？有形的我们很容易去洞察，很容易看得到，但有些是无形的，我们贪心啊、嫉妒啊、不公义啊，这个是无形的，但都是罪，是吗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犯罪要拿出证据，但很多的罪是没有证据的。最近我相信你要看新闻，有时候在火车上看到那个连马斯可能天衣无缝，但是怎知在那个不知道多少张的1000元纸里面，就有一个小小的指纹，总之人家专家有办法，那么法官又接受，结果最终是判有罪，问题是看上不上诉的。你就看，如果这个真的稍微疏忽，如果他再做得精密一点，拿不到证据，是吗？有很多是无形的，但是是不是拿不到证据就表示没有罪，这是地上如此，但在神那里不是这样。所以无形的罪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会犯很多无形的罪，我们对人那些的不包容啊，对人那些的嫉妒啊，或者有时我们记恨等等，这些呢其实没得衡量，看不到的，是你心里的东西，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心里的东西已经是犯罪了，是不是？圣经最讲得最好的那个比喻，就是你见了一个妇人，你动了淫乱，你就已经是犯了淫乱的罪，那么在地上更是不是啦，不单是证据就要当场捉到才可以上庭，总之是不同。另外是一种罪，就是我们性情上面的，我们不信神， 这个是与神为敌的。很多人不认为这个是罪，那你认为是不是罪？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，当然你 不信神，与神为敌当然是罪。所以现在的人对罪的看法呢就越来越宽松。以前我们觉得很羞耻的事，现在不单不羞耻，可能还觉得很光荣，是吧？他够胆去做嘛，你不比不上他。所以现在对于罪有很多的层次，有些人觉得行为不检、啊、或者是肉体上面有些弱点，这些是罪。有些人觉得、啊、你离开了一些的应当行的，那个、是罪，要求深一点的。现在都很多很多罪，现在已经不是罪了，那个、是病。最简单同性恋，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不是罪，他觉得那个是个病，为什么要定他是罪？哇，圣经讲得这么清清楚楚，是神所恨恶的嘛，是不是？即是我们将那个罪淡化了，是一种病。那么很多人是好像有些人偷窃，那些是病，怎样病？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，很多已经的不是罪，但是我们讲到圣经上面讲的就不是这样。因为他说凡是不义的，凡是不信神的，这些都是罪。那你说这样做基督徒，哇，好惨啊。其实你按着圣经去看的时候，你发现若不是神的帮助，我们真的常常是陷在罪里面。咁啊，圣经上更加有一个罪，就系罪系乜嘢咧？系亏缺咗神嘅荣耀。呢喺罗马书嗰度讲嘅，系咪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咗神嘅荣耀。有时我哋嘅言行举止唔能够令到神得到荣耀，呢个都系一个罪嚟嘅。所以原来罪系咁严厉嘅喺神嘅入边。所以我头先讲，无论你点睇罪，神对罪嘅睇法是很严厉的。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罪人，我们去犯罪，没有人强迫我们的，全部是我们自己自愿的。你自己负心自问，你不要有时将这些罪是推搪当时的环境，当时的社会等等，绝对不是，全部是我们自己的，是出于我们自愿的。因为神已经显明了祂的心意，我们不信服神的心意而去犯，是不是我们自己自愿的？所以我们看创世记第三章，如果夏娃犯罪，祂可以怪那条蛇，是吗？亚当去怪那个女人，大家都可以怪。其实蛇和夏娃讲一万句的说话，只要夏娃不听从，就没事了，是不是？祂自己愿意的。所以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因为在第三章那里，创世记第三章所记载的，因着一个人的犯罪，圣经说罪就入了世界。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是吗？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是从罪而来的。而这个罗马书所讲的是在圣经创世记早早神做好人，安排人在伊甸园一个美好的环境上，神就已经讲了，神有吩咐，如果你不听这个吩咐的结果就是死。所以我们看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人那种的堕落，我们看到人因为一次的犯罪就被定罪。我们今天有时都对人好恩慈，给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机会。那这个地方其实人因着一次的过犯，罪人所有的人都被定罪，众人都被定罪，不是将来的事，是现在的事。有些人以为是以后才有审判，是现在。那我们很简单去看到，就是罪是接着我们的始祖进入了伊甸园，咁人从此就选择犯罪。所以有时喺度争拗，到底人之初系性本善咧，因为神人之初性本恶。如果睇圣经咧，人犯罪之后，人个本性就系犯罪嘅倾向，承唔承认呢一样啊？一定噶嘛。我举一个简单嘅例子，我哋中间好多系做父母噶，亦都有好多系做仔女噶。我哋要父母要教嗰个仔女学好啊。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很难教啊？要使不使教他学坏啊？从来不使教。 是不是从来不用教的？我们经常都强调要诚实，你要教他诚实诚实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很天然的，很懂得讲大话，是不用教的，讲大话不用教的，教他要诚实呢，从小教到大你都不敢担保他一定诚实，这个就是人性，是不是？人那个性情是就是一个犯罪的性情，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罪真的是捆绑住个人。就算我们好技巧的可以隐藏罪，我们可以瞒得过人，但我们瞒不过神。我们中国都有一句说话嘛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这个只不过中国的传统智慧啫。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是监察人的心肠肺腑的。如果神是监察我们的行为先来定罪，那那些技术高超的不是很着数？原来不是，神是监察人的心肠肺腑。你犯罪不需要等到你有行为，你是你内面去思念的时候，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先有思想开始，然后才最后才有行动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想了很多犯罪的事情，只不过我们没有胆去行出来嘛。有些人有胆去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被那些犯罪的，只不过你没有他那么大胆，他不顾后果你会顾后果，其实都是有那个犯罪的倾向。讲到罪既然是一个事实，罪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是死，是吗？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人犯罪去带来三种的死亡，因为死就是死咯。现在我这样讲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会明白罪带来三种的死亡。哪三种啊？第一种死亡我们在夏娃亚当身上即时就看到了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就怎样同神隔绝咯。事实亚当夏娃没死啊，跟着他们又生了塞特啊，还有很多后代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的死是灵性的死亡，是灵性的死亡，是与神不能够相通了，因为他污秽的，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没有办法。所以在这段言里面，罪使到人的灵性与神隔绝了，这个是灵性的死亡。第二种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，今天我们常常都会去殡仪馆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肉体的死亡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很容易去明白，所以有很多人你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说、哎、人死如灯灭，烟灭了就没了，死了就没了。我有时都会问呢啲，系真系系冇咗？你真系相信冇咗？咁佢要坚持话俾你系啊，系真系相信嘅时候，我都冇办法系咪？但事实唔系嘛，系咪？佢无论个口几硬，事实唔系嘛。因为你从最落后嘅食人嘅地区，到最文明嘅先进嘅国家，佢哋都知道死唔系一个终结啊嘛。是不是那个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是我们的魂魄和我们的身体分开而已，是不是？就是魂魄和肉体的分开的。所以你看，无论你信什么宗教，佛教也好，道教也好，什么教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非洲那些什么教都好，他为什么会人死了之后他要做这么多仪式？如果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了，那就随便便咯。而且我们中国人很忠厚的，他生前无论几岁什么东西，到他死的时候他对他很尊敬的，即 不会再伤害嘛，都人都死了你还伤害做什么呢？是吗？这个就是人的思维，是吗？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很容易了解，是罪最先我们看到是灵魂与神分开，当这个肉体都死的时候就是魂魄嘛。所以有些人做这些研究都说，人死的时候是轻了一些，是因为那个魂啊灵啊那些离开了。那么 这类的书很多，我们不得闲去看，这些你稍微知道都好。即是当人的魂魄与身子隔绝的时候，这个是肉体的死亡。所以有些人死了又回来，就魂魄再回来，那些短暂的离开，很多人研究这些，这个就是肉体的死亡。 另外一个死亡就是最后的死亡，这个才是永无翻身，这个就是永死。圣经讲永生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所讲的信子的人得永生，但这个死亡就是得永死，这个就是罪将人与神完全隔绝了。亚当夏娃那时的犯罪是一个灵与神隔绝，但是在今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，是吗？可以有翻转头，但是到最后那个死亡的时候就是一个定案了，没得翻身。有时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遇到未信主的亲人的时候，他们好想最好人死后都好像我们生前那样有机会再信主，我说按圣经的记载是没有的了。即是他说神会不会再给机会他们呢？我说圣经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握机会？不可以等到那个人最弥留了或者是怎样的时候才来紧张他那个灵魂。所以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是讲得很清楚，是灵性的死、肉体的死，最后那个永死。那人在各样的罪的里面，他败坏的结果，那神唯一的救法就是透过他耶稣基督，这个是唯一的，没有第二条路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付出那个罪的代价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不可以随便说算了，我爱你什么都随便。今天如果有一个父母因为爱他的仔女，他的仔女犯错，他可以随便，那个是溺爱，最后是自食其果。神绝对不溺爱我们人类，他很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圣经告诉你，他连他的独生儿子都愿意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是唯一的途径去解决罪的问题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，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。唯一的拯救的方法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说，是神使到那一位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是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。为什么呢？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成为义，被称为义。那在圣经上面，我刚才讲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是很重要的，不过我想你看阔一点，以后你要看这段的时候，你会更加去明白神赐下这个救赎之恩。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，我们从十四节看到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看到十八节，我刚才讲到这么多罪的种种，那怎么算呢？是不是没有盼望？我就觉得人最可怜的就是没有盼望。神给了盼望我们。我上个星期去一个丧礼的时候，其实我一方面又是很感恩，一方面都很难过，因为我看到这个老人家呢变化是短短的一年多里面呢，因为他入了老人，因为他无亲无戚，无儿无女，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，我曾经提过是一个自疏的姊妹。因为他真的没有人照顾，他心脏又不好，他临死之前的心脏起搏器是第三个，所以他健壮的时候他就不想入老人院，身体一病痛所以又想入老人院。你知道香港现在老人院都要排队都挺难，咁啊，好唔容易喺旧年排到咧，咁就劝佢，佢三心两意。咁啊，总之我哋都觉得系应该送佢入去，因为佢有时担心自己一个人死喺屋企冇人知。一年几，同一个以前可以自己去医院睇医生，自己食药，自己煮饭，虽然唔系常常吓，即系佢身，我哋社工问佢，佢就话答咯，冇精神咪唔煮咯，有精神咪自己煮咯，咁短短一年。多少少的时间就过了身，其实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探每次探他，我就是都挺难过，但是爱莫能助。因为当他踏入老人院过了一两天之后，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已经没有盼望了。他盼望什么？又不可以去教会，没有盼望。所以我就发现一个人没有盼望比什么都痛苦。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看到那些罪的时候，如果就是一路数数数，我们在这个罪的光景里面，但神没有一条路给我们，一条出路，那我们真的没有盼望。就像这个老人家很短的时间他失去了一切的动力，因为孤家寡人一个嘛，又就是老人院以前又有治理，现在就每样东西不需要自己治理，全部到时到后有人奉上，有什么好像很幸福，实质上面呢他就完全没有求生的意志，没有盼望。那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都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孤单一人，教会的人有时间就会探望他，没有时间就没有人理的。那你可以想象那种孤单，所以他觉得生不如死，所以他其实是很颓丧，后来是这样。那如果我们在信仰上面只是一路数数数我们人的罪性，人的败坏，那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可怜啊？没有盼望。但是感谢神，透过圣经他告诉我们，神给一条出路。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起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们常常都是背三章十六节啫，但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十四十五节呢，他是举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一个历史事件，就是摩西怎样在旷野立了一个铜蛇。那件事的发生就是那班人在摩西的面前怨嘛，就说这个你回去自己慢慢在民数记那里所记载。他们是怨什么呢？就是你将我们从埃及带来这里，食又没啖好食，住又没得好住，总之是辛辛苦苦做什么呢？总之很多这样的怨言。结果呢他们就落在一些灾难里面，他看到真是神的惩罚，后来又再来哀摩西，然后神就叫摩西做一条铜蛇举起，只是望肯相信去望的人就去得到痊愈。本身并不是那个铜蛇可以医治那些人，那些人因为望铜蛇被医治好，那个是神耶和华神自己的医治，是神自己做的事情。所以那个铜蛇本身不能够叫那些人活，他就用这个很实际的他们犹太人都知道一个历史事件，去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信。因为前面这个第三章前面是尼哥底母来问重生的事嘛，如果讲埋其他咩从灵、从水生啊嗰啲，佢哋可能就唔系好抽象，唔明白。佢就用摩西举铜蛇呢样嘢，让佢哋去思想。但系当时望咗嗰个铜蛇嘅人，后来都再死咗啦，所以嗰个都系暂时嘅。但系十六节嗰度讲到，耶稣基督所赐下个永生咧，就系永远嘅吓。咁喺呢个地方。他就讲到耶稣基督被举起，透过他们明白举铜蛇得医治得拯救的事情，来思想耶稣基督他被举起那个情形。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那个十字架被举起的时候，让我们去想起，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功效是永远的。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都告诉那班门徒听，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是什么时候？当耶稣基督被举起的时候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从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这样。那些肯去仰望神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不是暂时的去活下去，因为头先我提的得好，他是得到是永生的。即系会系得到永生嘅。咁耶稣被举起咧，我哋可以去睇起码两样嘢。耶稣自己俾人钉，钉喺十字架上边，呢个系为咗承担人嘅罪。佢唔单系人嘅代罪羔羊，耶稣基督被举起都系一个荣耀。因为点解？让所有嘅人因着举目相信佢，归向佢。而得到生命，这个的举起和当日举起的铜蛇两个作用不一样。铜蛇就是因为要那班的犹太人让他们知道是神的作为，现在透过耶稣基督被举起，让我们去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整个的救赎的工作，因着他的被钉、埋葬、复活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在第三章十七节那里所表达的呢，讲给我们听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要救世人，不是定人的罪。你知道有时我们有时做一些好事呢，是要定别人的罪的，会不会啊？因为我做得好显出你的不好嘛。所以有时我都听到很多基督徒有这个难处，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你做得好呢别人生气你的，但是他说我没有蓄意要这样，但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去做。但是有时我们的动机是不好的时候，我做是要定你的罪，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这个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嘛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不是，乃是要叫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生命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上表达得很清楚，叫世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。在神的救赎恩典面前，人一定要做出一个抉择，你没得中立的。有些人就觉得现在不想，没得中立的，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抉择。因为不信的人，圣经说嘛，罪是已经定了，你不信罪就已经定了，所以你没得去中立的。所以只有这个救恩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，这个救恩才能够将我们从已经被定罪那个的光景里面救赎出来。无论你要不要，罪是已经定了，但是你要脱离这个被定罪的光景的唯一途径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明白吗？这个十七、十八节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指示，因为只有信，你才可以脱离那个已经被定罪的可怕光景。所以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有人是未信的，你不要以为到那天才算，因为罪已经定了，要脱离这个被定罪的事实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自己要决定去接受耶稣基督做这个救主。所以当我们去思想那个罪的各种情况之后，神不是将你数出来所有之后不理你，他最重要就是要你明白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。这个就是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很简单扼要的，因为他当时约翰福音三章的犹太人他的对象的时候，他会明白这个事件点发生的。今日我哋系咪都已经明白？我哋系咪承认我哋自己真系处喺罪嘅入边？我哋要从呢个罪嘅光景出嚟，冇第二个方法，就系、是、接受耶稣基督。呢、这个就系三章十四到十八节话俾我听嘅。因为约翰施洗约翰一出嚟传道嘅时候，佢就向人宣告耶稣基督系世人代罪嘅羔羊。而在这个地方第三章的时候，他就要强调神的爱、神的恩典。但这些是要给人有抉择，你去接受的人你才有这份爱、有这份恩典，你不接受的你就落在那个已经定罪的里面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、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清晰、很明白耶稣基督是爱我们，但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罪人， 佢个爱同我哋冇关。我哋如果系一个罪人，我哋需要佢为我哋流出嘅宝血嚟遮盖我哋嘅罪，以致我哋喺神面前被称为义。我哋一齐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哋好多谢你，因为喺我哋想唔到嘅时候，你已经为我哋预备咗呢个救赎之恩。我哋知道按着定命，我哋喺罪入边系一定有死，但系你会俾我哋一条出路。当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嘅救赎，接受佢喺十字架上被举起，为我哋嘅罪付上一切代价嘅时候，你就因着我哋嘅决定接受，可以被称为义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你俾啲咁不配嘅人咁大嘅恩，让我哋常常去想到呢样嘅时候，我哋就唔敢再犯罪得罪神，因为你爱我哋，我哋爱你嘅方法就系听你嘅话。主啊，你帮助我哋，当我哋今日去思想呢个问题嘅时候，让我哋重新去思想，我哋喺主嘅面前，我哋有几多地方受罪嘅捆绑？主啊，你应许我哋，你断开一切嘅锁链，让我哋懂得嚟到你嘅面前向你求帮助。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字。